除旧教成新团。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可以说就是关于淫乱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不但有嫉妒纷争，还有淫乱的问题。但是第六章的第一段呢，看来还是属于第一段里面的，属于这个嫉妒纷争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告状，彼此相争。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一段，因为很短，看到第六章的第一段。这个第五章主要的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淫乱的问题，讲淫乱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一章里提出来，这个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过月节，月节为什么跟除教结在一起？我们怎么除教，我们也除不干净。接着月节的羔羊基督，他为我们被杀献祭，才使我们能够除教，能够成为圣洁，成为新团。成为新团就是除教了，成为圣洁了。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存在淫乱的问题，保罗对他们的指责，也是叫他们要悔改。其实就是一个人出问题，但是保罗责备教会里的这些个领袖们，因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不哀痛，他们也不把这个罪解决，也不把这个恶人赶出去。所以我们看保罗既有爱心又有真理，既有真理也有爱心。责备罪，这是真理方面，因为真理不能容忍罪恶。但是呢，目的呢，还是为了使教会能够成为圣洁，这是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保罗这个指责教会非常严厉，目的还是爱他们，目的还是使他们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知道，通过哥林多前书，保罗对他们的存在的问题一样一样的指责。结果呢，结果哥林多教会接到这封信以后，他们确实是懊悔，确实是有所改正。所以保罗写后书的时候，那个情绪和那一个比较就完全不同了，语气也不同了。保罗满得安慰，接着提多回来报告这些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接受了保罗的责备，也具体的包括这一个人，也就是说不悔改就要把他赶出去。后来他悔改了，悔改了，保罗说就应该什么，就应该啊，就应该这个接纳他，就应该接纳他。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则言行伤哀痛，指责教会存在的问题，而且不是个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娶了继母为妻。这个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都提到，说有人如果你娶继母为妻，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都要致死，因为神不能够容忍。既是淫乱，又是乱伦，是乱伦的罪，是乱骨肉的罪，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是多次的提到，多次的提到。那这里呢，保罗说风闻，我们看英文就知道了，这个其实不是风闻，乃是我确实的听到。保罗说我确实的听到，因为作为使徒来讲，他绝不能够大概也许或者听了一个消息，保罗是确实的听到。所以保罗很有什么，很有权柄，有把握的来指责这个罪。如果是听说没有确据，我想保罗不能这样。所以在英文时你很清楚，我确实的听到什么呢？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是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成为新团，竟然有淫乱的事，而且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迦南人有这种恶习，一般外邦人简直都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可能是父亲死了留下一个继母，所以这里指责的什么？这个人你是个基督徒，当然是基督徒了，所以外邦人中都没有。在教会里面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神的儿女，结果怎么样呢？竟然违背了十条诫，违背了神的律法，也违背了神的那个圣洁的神的圣洁的命令，竟然是行淫道，娶了继母为妻。这第一点，所以保罗严严的指责， 外边呢都没有你见的事情，你收留了祭母。第二节我们看，这是在指责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告诉他并不爱众，把行这事的人，是可见的这个你们不是行这事的人，这个你们是谁？教会的领袖。在你教会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是自高自大，你哀痛不哀痛？所以这个哀痛是两个方面，一个自己犯了罪应该哀痛，效法外邦这种恶俗应该哀痛，另外教会的领袖为教会里将来出现这样的事也应该哀痛，不能够容忍的意思。如果真的体会神的祭邪的心，就应该哀痛。但是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是不恨罪不哀痛，也是自高自大的表现。为什么呢？没有神的心呢，满不在乎，不在乎无关痛痒，没有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根据保罗的观点，也是圣经的原则，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赶出去。什么叫赶出去？把他开除，开除，你不能够作为教会的会员，你不能够守圣餐，至少暂时要把你隔离，要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犯这个罪的人他不哀痛，现在领袖也不哀痛，所以保罗指责这个不哀痛也包括这个犯罪的人也没有悔改，所以要把他赶出去。如果他悔改绝不赶出去，问题是根本没有无动于衷啊，犯罪还有理由。所以保罗说，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是在你们那里。所以这里就看出使徒的心是什么心，关心教会，爱教会，与教会痛痒相关。教会的问题就好比是他的问题一样。所以我虽然我身子不在你那里，保罗根本已早就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了，但是我的心却是在你们那里。所以保罗看得清楚，好像是我亲自与你们同在，身不在心在里。所以这件神要的我们是什么？就是保罗的一颗心。我想这个心也就是神的心，也就是一颗忠心体贴神的心，恨罪的心，祭邪的心。我的心在你们那里，而且呢，我好像亲自和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就是使徒的权利。作为使徒关心教会，不是马马虎虎的，有权利判断这事。怎么判断？就是行这样事的人如果不悔改，就应该把他赶出去。这就是保罗的判断，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不是人给他的权利，虽然保罗他并不是这个教会本身的牧师或者是负责人，但是在灵里来说，保罗对这个教会有权柄，有负担，有爱心，更了解的是有爱才有权柄。所以我虽然我身子不在你们中间，我好比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我的心也在你们中间，我就判断了，已经判断了行者是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但这个聚会他们并不是来判断或者是来审判或者是来这个对这个犯罪人这个来指责，不是，就是你们一般的聚会的时候我都跟你们同在。所以奉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不是教会的，是保罗，人没有在，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保罗就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就是使徒的权柄，这也就是这一类的罪是不能够容忍的，是不能够原谅的。当然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来用这句话，那也不合宜。就是他不悔改犯了大罪而又不悔改，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就运用主耶稣的权柄，奉主耶稣的名把他交给撒旦。什么叫交给撒旦呢？下面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让他肉体受痛苦，让魔鬼撒旦来折磨他，让你接受你犯罪的这个什么该受的那个刑罚。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受苦。所以大卫犯罪啊，大卫身体也有病啊， 也有病啊，疾病也缠累他，痛苦啊。但是他为后的悔改，神还饶恕他，神还怜悯他，神的恩典还多多领导他。你不悔改，把你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赎。这个例子很多，有的是怎么样，得了一场病就死了，这就败坏他肉体，但是他灵魂还是得救的，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在南方就有一个年轻人，刚刚被兴起来，哎呀，教会祷告啊，主啊，我们没有工人，没有工人，好容易祷告祷告，兴起一个年轻工人了，但是没有被主用多少时候，结果就被一个女裁缝勾引，就犯了罪，犯了罪始终不承认。后来他得了一种病，叫非常怪的病，都说不出叫什么病，就是卧床不起，一直都不好。有长辈来，有教会的负责人来，叫他悔改认罪，他就是至死不认，不认就是不认。结果他的病没有好，后来有一个姊妹祷告出来了，祷告出来了，他犯了什么什么罪，犯了第七条戒。最后大概临死说承认了，得救没有问题，但是把你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多可惜呀、啊！一个年轻轻的人不能够再用，不能够再用，因为他没有及时的在神面前悔改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是不是？在主耶稣的日子，灵魂得救。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用权柄把那一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交给撒旦，那就这些人抵挡主的道，迫害信徒。到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临终之前还嘱咐提摩太，你要防备这个亚历山大，他是个铜匠，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我们的道，所以你也要防备他，所以把他交给撒旦。所以这个是历来神给使徒的权柄，但是我们知道权柄不是随便滥用，权柄为了造就人，为了败坏这个罪恶的权势啊，叫人悔改，目的还是叫他悔改。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根据哥林多后书的记载，这个人悔改了，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保罗说要接纳，而且呢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没有这个权利，没有保罗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人还不敢悔改。所以保罗写这个前书啊，是流着泪写的，是很有果效的。所以当时呢，保罗写信的时候，当然他没有悔改，连教会都自告自大，这些领袖都自告自大，也不哀痛，所以保罗应该责备他们。底下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你看，不但自告自大，还来个自夸。什么叫自夸呀？还夸呀，我们教会不错呀！你看我们恩赐多大，你看我们口才，你看我们的知识，你看我们真理，我们样样都懂。所以千万不要自夸，我们深深要受教。有的时候我们也夸口，有的时候还拿别人夸口。你看看某某人在我们中间，哎呀，牧师也到我们中间来，什么事情都喜欢夸口，我们千万不要夸口。这里呢是什么意思呢？明明你这个哥林多教会有罪，你还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下面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因为这个教会整体来讲，就这一个人犯罪嘛，一点面教，但是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所以保罗讲这个道理，意思说，岂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就是说，虽然是一个人犯罪，如果你包容罪恶，这个罪就会影响全团。那大家都可以讲啊，这教会这个牧师这个领袖啊，不闻不问，啊，跟他挺好的，还跟他说话呢，跟他来往呢，那我们也可以犯呢，都可以犯了嘛。那他可以随便娶进屋，我们也可以随便犯罪。所以包容罪恶，还以为没事，这叫自夸，还自夸。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自高自大加自夸，又不哀痛，而且什么觉得一点罪，我们常常是原谅自己，可能我们没有犯这个罪，但是我们的罪，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常常也是马马虎虎，睁着眼闭着眼。你不知道这一点教就能够使全团犯罪了。什么是教？教就是罪。其实罪不分大小，当然严重的罪是更不可原谅。其实一点罪，你小罪，你如果不改的话，你会铸成大罪，小偏斜变成大偏斜。深深就是这样，凯利不过爱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以后爱来爱去，爱来爱去，死在女人身上。所以一点面教，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教就是罪恶， 就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而且这个意思也就影响整个的教会，整个的集体。你这一个人随随便便给大家影响，好说闲话的，你看来到神的家的话，串通串来串去，弄得大家都好讲闲话，好批评论断，还有偏邪，来个人情人爱，好吗？对谁都人情人爱，礼尚往来，这都是影响全团。所以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的题目就除旧教成新团。什么是新团？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就是一切的罪都除掉。那你说我们怎么成为新团？所以他说，你既是无教饼，就是说教会得救以后，蒙恩信主以后所建立教会应该是无教饼，应该是无教饼，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救赎。所以这里说因为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新团？哎呀，我有罪有罪，你怎么就能够主就能够啊使你这个旧教变成新团呢？这句话最要紧，因为我们越觉得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以色列守月节要守除教节，除教节月节这两个节是合一的，是相连的。因为基督他为我们成为那被杀的羔羊流血，所以我们的教才能够得到洁净，才能成为新团。已经得救的人，这个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你得赎得蒙救了，就是无教饼，是不能再有教。那有教怎么办？还要靠救赎认罪，他得去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还得认罪。所以你们啊，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守这节怎么样？我们不仅仅是哦，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教会要守圣餐，教会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的那一天起，我们信主以后就应该过着一个守节的生活，就是啊，圣洁奉献的生活，守节的生活，天天守节，天天向他奉献，天天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天天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可以少犯多少罪，你就不犯罪了，那就是一个新团。所以守这节不可用旧教，意思说不能带这个教还在释放外面释放，心里面有教，又恨人，又有嫉妒，又计算人家的恶，那就是旧教。旧教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更应该把旧教拿掉，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就我们老旧人里面的东西，就是又恶毒又邪恶，又邪又恶，又偏邪，又嫉妒，又恨人，什么都有，除掉。你不可以用这个，只可用什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所以这无教饼本身也就是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为我们成为罪，成为过罪犯，所以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就不受咒诅了，我们就没有。所以教啊有几个方面的意思，教代表罪恶啊，这里就是讲到这哥林多教会嘛，有人娶了妓女为妻了，这就是教啊。还有在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这个教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异端。对于加拉太教会来讲，他们不是犯了什么罪了，乃是他们容纳了什么呀？格里派的这个另一个福音，另一种教训。加拉太书五章九节，所以保罗也讲到这句话。保罗说什么？九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保罗在那里所讲的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就是他们接受了隔离的这种错误的福音，别的福音。所以这个教也拿掉。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在马太福音16章11节到12节，耶稣过海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什么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要防教。马太福音16章11节到12节要防教。哎呀，门徒就说，哎呀，我们大概没带饼吧，耶稣又说怎么防教根本都不懂。后来耶稣说了，你们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有一处还讲的犀利的教，就是错误的教训。我们不能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些什么世俗的，还有什么呀变相的， 还有什么呀？篡改的、掺杂的、亚述大王的、混乱真道的等等，我们都不能有一点点掺杂，这也是教，都要除尽。那让我们成为新团，我们能不能成为新团？不是说在于我们罪是大是小，在于你肯不肯把罪赶出去，把罪致死、制服、对付这个罪啊，彻底的靠着耶稣这一位被杀的羔羊、越界的羔羊，他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为这句话，为了这个事实，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罪存在，还有什么教，主啊，你能够把我洗净、改变、改变，让我们成为新团，让我们的理念成为新团，让整个神的教会成为新团，而不是人家到你们中间看见又不同心又不合一，又是观点看法又都不一致。所以这就是教，这就是教，都要拿掉。这就是一节到八节。所以我们看保罗，他不但是指责，他还得指出一条路来，又严肃的指责罪恶，你不悔改也把你们赶出去，但另外也指出来这个越界的羔羊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你哪怕犯了这么大的罪，你只要肯悔改，要成为新团，要做真正的五角饼，不要什么呀，外面是个饼，里面掺杂酱。所以保罗带领人是多么的彻底，也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第二，我们再看第二段九到十三。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这一段的题目我说一下，九到十三，这一段就讲到要赶除行淫的恶人，要赶出去。你跟这样的人，你不能跟他相交，不能相交，就是说不能够容忍。如果他不悔改，当然只是他不悔改，不悔改才叫恶人呢。那所以保罗最后一节是什么？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这里呢就提到和什么人不可以相交，和什么人可以相交。所以保罗说，我先前写，所以可见的写前书以前，保罗也曾经写过信，只不过没失传了，可能没有录在圣经里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淫乱人相交。保罗解释，就是进一步的来解释，免得有人误会。哎呀，不要跟淫乱人相交，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误会的，我们跟谁不理？那你怎么传福音？为了传福音，我们要与世人相交，世人相交。但世上的人呢，都是罪人，所以这里就是保罗说，我对你们说，不可与淫乱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第二贪婪的，第三勒索的，第四拜偶像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罪。意思说不是指着这些人，若是见完，除非你们离开世界方可。比方见上邻居，哎呀，他们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理人家，那你怎么传福音给人？这保罗说，我不是指着这个说的。但是第十一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称为弟兄还是主里的人，却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你不可跟他相交。就是说他一直这么犯罪，他也没一点悔改的心，你不要跟他相交，不跟他相交。就是跟他吃饭也不可以，吃饭不是交往吗？不可以。很多人呢就是这样，是基督徒不做，走啊，去吃一顿去。如果没有任何的目的，他本身又是犯罪不悔改，对不起，你就不要去。当然也有人指着，也可以代表什么守圣餐，不可以。所以这样的人，做牧师的，做带领圣餐人，就要严厉的规定，教会里面犯罪的人不能守圣餐。为什么是吃饭？因为过去使徒的时代，吃饭跟守圣餐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就告诉我们，教内教外，教外是指着还没有信主的人，教内是已经信主的人，他犯罪我们应该是可以审判他的，你怎么能跟他同流合污，跟他来往？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就是说对于这些个不信主的人，虽然他们有罪，如果你传福音给他，生命做工，他还可以悔改。如果他不悔改，将来他不是神要审判的吗？你 你用不着我们现在去审判他，不理他，你不理他你就不能够得到他，所以我们要领人悔改，要跟他们相交，但是我们要非常恐惧战惊，千万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所以底下你们，所以保罗讲了，境外人有神审判的，你们呢，你们应该审判教内的人，审判谁？所以这里就是指责这一章圣经所说的那一个什么娶了继母为妻的这个人。所以保罗说，对于这样的人，你应当把这个恶人从你们中间应该什么赶出去。所以这章圣经保罗讲了两遍，前面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也不哀痛啊，从你们中间把这个人赶出去，没有赶，现在保罗还讲要赶出去。所以哥林多教会实在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章到第四章基本上是讲什么？教会不合一，基督纷争，分门别类，这是个大问题。我们连着讲了四个原因，讲了四个原因啊。那么今天开始又讲到淫乱的问题，然后呢到了第六章，隔一段，第六章的第一段不算，然后接着还是讲淫乱问题，一直到第七章保罗回答的问题也是解决淫乱问题，怎么正确对待婚姻，婚姻也就是保守免得犯淫乱，正当的婚姻就是守住免得犯淫乱。所以保罗具体的问题对哥林多教会讲得这么细，讲得这么深，说明使徒对教会的关心，关心身子不在，心已经去了，亲自判断，而且运用权柄来带回他的肉体，把他交给撒旦。保罗这个话都说出来了，就说明你不悔改不行，你一定悔改，如果不悔改就是如此，就是保罗的权柄就运用了。所以感谢神呐、啊，保罗呀他有权柄有爱心，所以结果哥林多教会真的悔改，能够结出果子的，结出悔改的果子，那。